姐妹早上好，感谢神又有一次又再有一次机会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知道呢，所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是一个末世的时代。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可以说是越来越逼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越来越多这些事情的发生，多各种各样的异端邪教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信仰出现。在中东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可以说无时无刻在制造恐怖的事件伊斯兰国针对基督徒滥杀无辜，欧洲、美国西方的国家也因着这些的恐怖的袭击而陷入一个精神紧张，可以说令整个世界都陷在一个愁云惨淡的情况。在中东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可以说这个冲突是没完没了，也不知道何日才能够真正的有和平。国家内部也发生了内战，成千上万的人因此整了无数的人沦为难民，难民潮成了西方国家的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我的校园枪击事件也死了不少的学生，校园发生暴力欺凌的事情令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校园本来应该是一个很纯洁安全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场所。香港的暴乱也看不到尽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此外呢，我们看到异端邪教迷惑人心，令人难分真假。耶和华见证人非常热心，他们挨家挨户的去宣传他们的异端。那在中国的影响家庭教会很严重的一个邪教叫做东方闪电，现在呢改了名字叫做传，现在传道圣已经出国了。你们有没有传道神在这里？会来了好多，都被我印出来了，然后把他们赶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异端邪教他们的发展非常的快速，我们看到这些异端邪教真是前所未有的热闹。那今天传福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迫切，特别是回教现在的发展很快。我们知道西方已经渐渐的被回教撑实了，反呢我们的基督教怎么样？很多的老外的洋人的教会你去看看都是半死不活的，那些清真寺非常的兴旺。我们看到西方本来是称为基督教的国家，现在都已是不是一个末日的时代？我们该不该要迫切的履行神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得到，我们知道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知道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可以跟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位的天父重建关系。世上仍然有很多的人，他们比着我们周边的很多人，他们还不相信你。我们的使命可以说是就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凡是你的儿女都有要履行这个宣教大使命的责任。谢谢主，以下的时间对我们说话，祷告奉主耶稣。我们来再看一看刚才所读的经文虽然是短短的三节的经文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很清楚传福音是我们信徒每一个信徒不能够推迟的责任。但很可惜，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信主时间长了，渐渐呢我们把传福音的这种的火热的心就退却了。 冷淡了。那从知识上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要传福音，传福音是我们不可以推卸的责任。但是呢，很多时候我留意到很多的基督徒现在的心，那种火热的心已经渐渐的冷下来。信主时间越长，就越变得老油条。什么叫老油条吗？不火气了，没有火热的心了，啊，就是油条隔了一两天还能好吃吗？那个声音出不来。表面上呢，我们仍然有参加聚会，我们仍然有很多的教会的活动，甚至呢还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但是是我们自己心里明白，我们已经渐渐地失去了起初的那一份火热爱主的心。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8:18-20，我相信大家都很熟的。有谁没读过这段经文的？有谁没听过牧师讲这段经文的？有没有啊？没有，没人举手，换句话每个人都听过了哈。你们都很熟这段经文了啊，知道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所颁给门徒的一个传福音的宣教大使命。那这个也是颁给历世历代每一位真正属神的儿女，所以传福音的托付你我都不能，责任已经交付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那今天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个大使命，我想分三点来弟兄姐妹一同讨论思想这段经文。首先第一啊，就是生命的反思。那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门徒很害怕，他们害怕的要死。那我们知道耶稣被抓了以后，彼得三次不敢承认耶稣是啊，不敢承认他是跟随过耶稣的人。他们伤心之余，他们都很灰心，他们很失望，很害怕，他们都躲起来了，把门都关起来了。在马太福音28给我们看到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马太福音28:1-10讲论到当时有几位的妇女，他们在安息日的将近次日的头日，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到安葬耶稣的尸体的那个坟墓前，然后忽然我们看到经文记载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从天上
到你们啊，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叫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妇女听了天使的话之后，就急忙的就离开了坟墓，内心又害怕，但是又大大的欢喜，想赶快跑回去把所见所闻报给耶稣的门徒知道。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就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啊，弟兄姐妹，哈利路亚！为承担全人类罪被钉死的十字架的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啊，他战胜了死亡，他成为罪人的救主。因着他的从死里复活，救恩才能够得以成就，我们基督徒才有得救的保证和永生的盼望。那门徒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才有大为无愧的精神和不惧怕死亡的勇气，甚至呢为主殉道他们也甘心情愿，因为他们深深的相信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是一位活的救主，而不是死的教主。阿们。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完完全全改变了门徒的生命，使他们从灰心中重新得着盼望，从害怕中重新得着勇气。那弟兄姐妹， 人生活在世上遭遇的很多时候不是一帆风顺，那当然受到挫折、失败、病痛打击的时候呢，他们会反思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那这是一般人在平安顺利的时候日子里面是很少去思想的。那我过去呢，侍奉从香港、从中国大陆移民来的啊这些的群体，我曾经接触过不少的新移民，他们很多人呢来到加拿大之后，都是遭遇种种的困难与挫折。啊，弟兄姐妹，从香港来的，我相信呢，一般来说呢，经历还是相对比较顺利一点、好一点。但是从中国来的新移民呢，从特别从中国直接过来的，啊，那些的独立移民，不像现在的啊，现在的都是投资移民，都是带着好多钱一来就买大房子的了。那但是呢，啊，十几二十年前呢，大部分都是那些的技术移民。他们来到加拿大可以说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们的人民币一兑加币一下子就不见了一大截，啊，然后天天看着那个存钱，那个钱一直往下降，他们就越来越紧张，啊，好多人呢啊这个脸呢就出了好多包包，啊，因为上火了，啊，焦急了，啊。那我们知道，啊，大部分的这些的新移民，他们在原住地呢都是事业有成的精英分子。那从中国大陆来的，我看到好多的啊朋友呢，他们在国内的时候呢，可以说都是有很好的专业的，可以说是人上人啊。但是来到这里呢，找不到自己的专业。如果你是技术移民的话，你来到这里，如果你是医生，你能够做医生吗？如果你是工厂的厂长，你能够来到这里也可以做工厂的厂长吗 ？No， 基本上很难。甚至好多从美国、从欧洲读完书过来加拿大的，已经拿了好几个博士的，也找不到自己对口的工作。所以呢，一下子呢，从人上人就变成了人下人，受不了压力，受不了打击，啊。所以呢，好多人呢，因此呢，脾气各方面都很暴躁。有些人看不开呢，就更加自寻短见。那我知道，这些人如果他们不移民，他们原来留在中国大陆的话，他们永远都不会有这种经历。当然，他们没有这种经历，他们也不会反思啊，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所以呢，我们看到好多的新移民，他们因着受到这种的挫折，他们会思想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活着的价值在哪里，他们就会去到教会，啊，他们想寻求到底基督教的信仰。特别的，我想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呢，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想，就是说来到这里，哇，到处都是教堂，对不对啊？啊，在国内很难找到有过教堂的，这里到处都是教堂，北美的基督教啊，可以说是到处都是，所以很多人很惊讶，北美啊，这个基督教为什么这么啊，就是流行？他们去教会，他们想寻找这个信仰。那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八节说到：你们寻找，你们寻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找，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凡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那当人要去寻找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去寻找生命意义的时候，他们就必能够发现这个福音改变人生命的大能。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很多见到这种的情况，这种的例子，举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有一对从东北而来的新移民夫妻，他们两个人呢来了半年了，都找不到他们自己的专业的工作，眼看呢钱越来越少，银行的那个存折，哇，那个钱好像都没剩下多少了，经济的压力呢越来越大。那做丈夫呢就不甘心，随便去找一份的勒板工作，觉得自己读了这么多书，打勒板工不是把我白白的浪费了吗？ 但是经济上又是很大的一个现实的需要，所以太太呢就没办法先去打labor工作，赚一点的生活费。那夫妻两个人因为找工的挫折感和经济上的压力，彼此的情绪都非常的低落，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所以呢，夫妻两个人呢，整天都是吵吵闹闹，整天在吵架，所以关系呢就越来越恶化，几乎要闹到要离婚的地步。那个时候呢，我在福音堂，就是当堂的福音堂，啊，在那个唐人街啊 ，Hillen 跟 Dundas 那里，啊，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呢，好多好多的人每天走过的，啊，那个太太呢，有一天呢就走过我们教会的门口，然后听到里面有唱诗的声音。啊，他就好奇，他就哎，这是教堂啊，然后就走进去了。走进去呢，他就坐在那里听唱诗，听牧师讲道。那天的牧师的讲道，这个信息刚好打动了他的心。然后呢，他感觉到听了以后，内心有一种的平静。然后呢，从此以后，他就每一个礼拜都来我们教会。来参加聚会，他的生命就慢慢慢慢就渐渐开始改变了。他的丈夫也感觉到，咦，怎么最近我的太太的脾气好了，好多了，没有以前那么啊，就是上火了，没有以前那么的啊大的脾气了。他就很奇怪，就问啊他的太太，哎，最近你怎么变了？好像。我最近呢去了教堂啊，我觉得教堂不错的，进到里面呢有一种的宁静安静的感觉，里面内心啊就没有那么烦躁了。哎，她的丈夫听了以后也觉得，哎，这个不错啊，我也去听听看看怎么回事啊。后来呢，她的丈夫跟她太太都一起来了啊，然后那两个人呢就一直留在我们教会，后来他们决心信主了，是我经手洗礼的，啊，他们信主之后，其实呢，他们的工啊找工的事情、经济的压力没有一下子就减轻下来，但是他们的内心的感觉就没有那么焦急，而且夫妻可以在我们的协调底下，他们可以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同舟共济。现在一转眼，我想想都已经超过20年了。啊，当然现在全都好了哈、啊。其实这是这么一个例子，很多这种例子，很多很多，他们都是原来如果留在国内，他们不可能接触到基督教，更不可能为啊体会到自己生命的需要。但是因为他们来了这里以后，他们经历了挫折，他们反省生命，他们就愿意进到教堂，神就抓住他们，神的灵就感动他们，他们就。因此决志信主，我估计这里的也不少是这种背景的，是吧？这种经历的，我估计很多啊。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是生活在一个充满黑暗的时代，整个世界可以说正在快速的改变，表面上的科技、经济都快速的增长，人的物质生活是越来越丰富，但是同时呢，人的心灵也是越来越空虚。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把人的心紧紧地抓住。在北美这个号称基督教的国家，大家有没有发现基督教的影响力越来越低？整个世界社会大部分的人的眼睛都是向哪里看？都是向钱看，金钱的钱，向钱看。人类表面上物质生活都越来越丰富了，但是人的心灵可以说是越来越贫乏，越虚空。人所追求效法的榜样大部分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成功的大企业家啊，赚大钱才是代表你成功啊。有钱的人，李嘉诚这种的哈 马云这些人呢才是我效法的榜样啊，我希望将来可以成为他们的第二，是不是啊？很多人都是以这些人作为他们尊重的对象。整个社会我们看到追求的都是物质，都是金钱，所以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婚姻。 我们说北美的婚姻离婚率很高的，我经常听到有一些在教会里面听到有一些的孩子说，我回到学校里面，很多人说我，哎，为什么你爸还有爸爸妈妈的？他们觉得呢有爸爸妈妈是不正常的，没有其中一个，只有爸或者只有妈才是正常的。告诉你，就是因为现在太多人是单亲，太多人离婚，你以为国内来的人就没有离婚的现象吗？我告诉你，也是相当严重，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离婚、家庭破碎是越来越普遍，为什么呢？因为人离开了真神，背离了这位创造我们的主宰。所以呢，难怪今天人的心越来越自私，人的骄傲的心也越来越大。唯有救恩，唯有接受耶稣基督，才能够改变生命，改变人心。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二点，就是王权的肯定。那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马太福音28章18节指出，耶稣基督的王权是大使命颁布的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当耶稣基督嘱咐门徒要去往普天下去的时候，他是以什么做基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为根据为基础。所以呢，使命的运作虽然是要去传福音带领人信耶稣，但是使命的目的乃是在于权柄的肯定。弟兄姐妹，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不但肯定了我们他是我们人类的救主，也肯定了他就是那一位万王之王、万子之主，是元首，在凡事上都要居首位。阿们。为此呢，大使命的目的不单单是去传福音叫人信耶稣而离罪得救，大使命乃是要宣告王耶稣基督的王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叫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完全顺服耶稣基督的权柄，让他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掌王权。这样我们看到基督看见基督的王权，他的管制的区域就是人心，是人心。那既然基督管制的范围是人心的人的心灵，那这样呢，宣教的导向就不在于在地理上的范围听清楚，宣教的导向再不是限于在地理上的范围，而是在人的心灵的领域，是人心灵的领域。那基于这个理解，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乃是要求，或者说要命令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进到哪里去，进入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领域里面去，去传扬、去宣教、去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大能，宣告什么呢？宣告基督的王权，让世人都能够从我们的见证，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看到福音的真光。我们的生命的影响非常重要，并同样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能够信福音，然后最终让基督的王权也能够在那个人身上，他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弟兄姐妹，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教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又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只要你是真正的基督徒，只要你是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你就有一份尊贵的身份。弟兄姐妹，你的尊贵在哪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你的尊贵在于哪里？反映一下啊，你的尊贵在哪里？没有回答。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嘛，你忘了，上面写的那么清楚，对不对啊？你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对不对啊？阿爸们，所以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那祭司是做什么的？你是尊贵的祭司啊。祭司在旧约是做什么的？是代表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是人与神中间的一个中保来的。你是君尊的祭司，你就有中保的这样的托付，你要把人带到谁的面前？带到耶稣的面前，是吗？同不同意？看你们的反应还是比较顺利一点啊，听不懂我讲话嘛，是吗？我的国语不行呢。那弟兄姐妹，既然我们是祭司，信徒皆祭司，这个信念并没有将牧师兔德的身份抹掉。那牧师表受安利啊，表明上帝兔德的召命，呼召受安利做领袖，委托他肩负教导并看守栽培装备啊牧养群羊的责任，这是牧师。但是呢，我们信徒虽然不是牧师，但是我们也是祭司，对不对？信徒都是祭司，都有份来履行这个祭司的责任。所以耶稣所颁给我们的大使命，不是单单给我们传道人或者是牧师的。耶稣基督这个宣教的大使命颁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只要你认为你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有份在这个宣教的大使命里面，明白吗？那这个月是你们的宣教月，我估计很多时候我们的宣教以为我要出国，我要去做短宣，我要去哪里去哪里，要离开加拿大，这才做宣教。但是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履行宣教的大使命啊，我们都有责任履行祭司的本分啊。好，大家明白你们的角色了吗？你们的托付了吗？明不明白？明白了吗？大声一点。好，感谢神。好，假如你们都明白了啊，都确认啊，为牧者受啊受份在各个岗位上啊，就是说你们其实都是牧者，明白吗？你们是小牧者啊。所以呢，我们就啊受训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牧者。那我们呢，就要带着牧人的身份进到我们的职场中来侍奉啊，就不限于教会的侍奉墙了，也不在于要出去哪个远方，而是在哪里啊？在哪里？我们宣教的地区在哪里？无论你是律师、是水壶匠、文员、医生、商人、企业家，还是教师，还是什么身份，我就不管，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而已。无论你在哪一种职业，其实你都会遇到一些什么还没信主的朋友，对不对？还没信主的同事，还没信主的邻居，甚至还没信主的亲人亲戚， 在我们的周边很多人还没信耶稣的，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生活的平台上啊，来以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来作为服侍牧养宣教的对象，叫其中被掳的得释放，受伤的得医治，迷失的有回转。你们明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都是一位代职的宣教士，代职的宣教士，在你工作的职场里面，在你生活的范围当中，履行耶稣基督所颁给我们的宣教的大使命。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一定要离乡别井啊，一定要去短宣，怎么才是的，才是做宣教士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先在我们的工作的职场当中来做好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在我们所认识的那些的还没信主的朋友人士同事当中来传扬福音。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成为一个代职的宣教士，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里面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履行这个大使命。我们无需改变我们的职业啊！我现在呢被感很感动，当然是好了，你要走上传职的啊，做宣教士，这个是好事，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阿贵尔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位宣教士，在我们的职场上来为主来传扬福音，让基督的王权先体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后接着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带领人信耶稣，最终让这些还没信主的朋友也信耶稣，并且最终也是顺服在神的王权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关键在于你有没有顺服。你有顺服耶稣的王权吗？有没有？不敢表白，不敢表达。有还是没有？点点头看看，有多少人点头？不是太多啊。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在一个公司里面做文员，但是呢，她在的工作当中，她遇到就是很多还没信主的朋友，但是她也啊遇到一两个呢是基督徒。他就在他的工作的地方，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大概中午有一个小时左右吃饭，他就成了一个就是福音信徒同伴，就邀请啊那两个信主的跟他一起，然后呢就再邀请其他还没信主的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呢围在一起，然后呢就先是啊慢慢的聊天啊，讲讲见证啊，然后就串了他们。慢慢慢慢呢，这个查经班就成了一个福音性的查经班，他就能够带了不少的人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来抓紧每一个机会为主来传福音啊！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你要做传职士宣教士的话，不一定是真的只是带着一个宣教士单纯宣教士的身份，有些时候呢你去某一些地方呢，你不可能以宣教士的名义进去的，你必须以你的专业进去的。好像去回教国家，你能不能够说我是宣教士，我来跟你们宣教的，可以吗？肯定不给你进入。你如果回中国，你可以吗？然后大张旗鼓的说我是宣教士，围绕中国传福音的，可以吗？所以呢，一定要带起专业去，对不对？如果你是电脑的专家，你是电脑专家，你的专业就有用场，对不对？如果你是医生的，那就更有用场，对不对？特别是回教国家，啊，你的专业在那里，来为主传福音。你知道早期很多基督徒来到中国，其实他们都是带着专业来，特别来啊，解放以后，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士。他们不可能带着自己的宣教士这个名义进来，都是以 外教啊或者其他的一种的专业身份进来。我在中国做培训的时候呢，我发现好多韩国的宣教士啊，在北京的望京哇都是韩国人，在上海也是好多韩国人啊，青岛也是，在重阳那边好多韩国人。你知道韩国人怎么进来的吗？他们能不能够以宣教士的名义进来，可不可以啊？你知道他们以什么身份进来？很多啊，不小啊，我跟他们合作了很多啊，他们也带我去韩国啊，为他们呢就是做这个 promotion 啊，讲了中国的需要。这些人呢，我们都称他做，在国内呢我们不称他做宣教士，我们称他做老板。老板知道是什么老板吗？或者老总啊，他们都是开一些工厂，或者呢做一些生意啊，或者呢是来中国的大学里面去学某一种的学科，都是带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的。他们不可能以宣教士的名义进来，但是很多韩国的宣教士他们在国内中国地方做了很多美好的工作。我跟那些韩国的宣教士接触，他们的普通话好棒啊，你看他跟他谈话，你真的不知道是韩国人，跟我们的一模一样的，讲出的那个普通话比我还纯正啊，真的不错。这些的也为我们国内好几千了，在国内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要做宣教士不一定是要 full time 的啊宣教士，只是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职业来为主传扬福音。最后第三，使命的实践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呢啊，可以说是大使命的实践，让我们看见大使命的焦点不在于地域距离上的去，而是一种必然的生命的表现。往普天下去，是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信徒必然会有的一个生命的表现。凡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都会有一个愿望，希望更多人能够像自己一样信耶稣，得着这个永恒的救恩。我不知道你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心里面的一种的催逼，如果人信耶稣就好了，对不对啊？有没有这种心态啊？刚信主的时候，可能现在没了，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现在这种心已经没有，不去哪里。我希望你还有。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看到每一个人，哎呀，如果他信主真好，我就希望真的想抓住他，你信耶稣啊，信耶稣很好。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一种的冲动，希望能够呢更好的来传福音，更多人信耶稣，得着这个永恒的福气。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大使命中最重要的是使人做门徒。原文的去施洗、教导这些词呢都是附着主要动词使做门徒的一个分词换句话说大使命并非单单把福音传遍地职天边，也不止就是奉耶稣三位一体真神的名为大量的信徒施洗，只满足于追求数字上的增加，更不是单向的把耶稣的教训教导别人，在头脑上增加更多的知识，而是什么呢？而是要人使人做门徒，就是要培训每一个已经信主的人，跟随跟培训者一样，接受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中掌王权，受基督大使命的驱使不但自己愿意遵行，并且也能够引导别人是跟随主的脚中行。那所谓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就是指一个人追随效法某个人的行事为人，并且愿意终生的尊奉他所教导的，这样的话 这个人就是那个人的门徒。那基督的门徒，也就是我们愿意追随效法耶稣基督的行事为人，并且愿意终身的尊奉耶稣基督的教导，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主权，让他的王权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呢，大使命的实践不是单单要传福音叫人得救，更是要人从心灵里面真正接受耶稣的王权，成为基督的跟随者，完完全全的顺服神，效法耶稣基督的脚中而行。阿们。那当人顺服主，带着王权在我们的职场中传福音，牧养人群，使人做主门徒的时候，耶稣就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要实应验他的应许，就是与我们同在。所以最后一节非常好，第二十节怎么说？凡我所吩咐你的啊，这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耶稣基督怎么答应？他应许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弟兄姐妹，有主同在的教会，蒙不蒙福？但愿你们的教会每成基督生命堂，有神的同在。阿们。那又怎么做？每个人顺服主的王权呢，对不对？积极的宣教传福音，有机会去短宣当然也可以去，有机会做长宣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没机会，在哪里可以做宣教士？在你的职场里面就可以做宣教士，对不对？不是一定要去做短宣，一定要做长宣，每个基督徒都要履行这个宣教的大使命。各位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回应耶稣基督这个宣教的使命？在这个宣教月里面，让我们听到的不是单单只是派宣教士出去，我们教会支持钱为宣教士祷告，这是需要的，明白吗？不是不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是在这个宣教的托付里面，你履行了什么责任？是单单给钱吗？单单为宣教士祷告吗？ No， 还要你要真正的去遵行耶稣的大使命，让我们都成为一个代职的宣教士。阿们。好，啊，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我们来思考一下，你的生命有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改变？有没有？有的举手看看。啊，大部分都举手了哈。那你有了以后，那你就不要推迟了，明白吗？啊，耶稣的王权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有吗？有的举手。啊，小一点人了。啊，好，还有，你是否认同你也是一位代职的宣教士？认不认同？认同的举手。又小了一点，越来越小人了。最后，你有没有在你工作的职场里面履行这个托付要求？有没有做过？有谁做过？可能没几个人举手了。真的就少了好多了。正常啊，一个一下一下越来越低了，越来越低。那我希望呢，有机会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我再问你这个问题，大家都举手，好不好？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不但自己顺服王基督的王权，我们也能够去传福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他们也成为神的儿女，他们也顺服神耶稣基督的王权。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谢谢你，你颁给门徒的大使命，这个宣教的大使命不是单单给那些的传职的宣教士，也不是单单给在外面做短宣的弟兄姐妹，而是给了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单位当中来做一个代职的宣教士， 顺服你的王权，并且带领人信耶稣，让这些人不但信耶稣，也能够成为你的门徒，最终也能够他们的生命顺服在你的王权里面。感谢主，祝福我们这个美城基督生命堂，让我们这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一个代职的宣教士，看到这个教会有神同耶稣基督同在，并且大大的兴旺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